2025年2月27号星期四，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二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两个主题，第一个，川普关税真来了啊，中国经济千钧重压。第二个是英国首相向川普推销乌克兰方案。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2月27号直播二的要闻简报。第一个，美联社报道，英国首相斯塔默二和美国总统川普2月27号在白宫举行会谈。斯塔默要求川普和俄罗斯谈判结束乌克兰战争时不要抛弃乌克兰。那斯塔默这次访美的主要的目的是和川普讨论乌克兰的和平计划。斯塔默表示，英国会继续遵守对乌克兰的承诺，英国将会在乌克兰战后重建和欧洲稳定方面发挥领导作用。斯塔默说，英国正在和法国制定计划，在乌克兰和俄罗斯停火之后，在美国的支持下向乌克兰部署30000欧洲维和部队。川普则重申由欧洲国家在乌克兰部署维和人员。斯塔默赞扬川普创造了结束乌克兰战争的机会，但是要借这个机会把事情做好，历史会站在和平缔造者的一边，而不是侵略者一边，奖励侵略者不可能是和平。川普就回应说，结束乌克兰战争进展非常顺利，但是达成协议的窗口期很短。那么会谈期间，斯塔默又在纠正川普的错误。川普说欧洲会拿回给乌克兰的钱，斯塔默马上就当面纠正说，欧洲支援乌克兰的大部分钱都是无偿赠与。这是川普第二次被纠正，第一次是被法国总统马克龙纠正，当时也是有记者问川普是否会认为，当时就是川普也是讲啊，这个欧洲会把给乌克兰的援助拿回，当时马克龙也说不是的，不是的。那么有记者就问那个川普，你是不是还认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是独裁者？川普的回答说，我有这么说过吗？我不敢相信我竟然把泽连斯基总统称为独裁者。川普变脸的速度非常快，比翻书还要快。那么川普还说他和泽连斯基的关系非常好，并且会在2月28号签署矿物协议。有记者问川普，你相不相信乌克兰总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遵守诺言？川普说，我认识普京很长时间了，他会遵守和乌克兰达成的任何协议，不会在乌克兰战争结束后再次发动战争。川普也不可信，普京就更不可能，那是个刽子手，那是个侵略者，怎么能相信侵略者？这非常可笑。那么这次会谈其实显示出欧洲包括英国包括法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美国和美国之间的分歧仍然非常的大。那么斯塔默认为普京不会遵守停火协议，所以必须要由美国支持欧洲在欧洲的维和部队部署在乌克兰，那么这个和平才有效，因为普京才会不敢破坏停战协议。但是川普一点都不关心战后的欧洲和乌克兰，他只是想从乌克兰战争抽身，然后恢复跟俄罗斯的关系。所以斯塔默把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的信件交给川普，查尔斯三世邀请川普访问美国。第二，路透社报道，美国助理国务卿库尔特和俄罗斯外交部北美司长达尔奇耶夫2月27号在土耳其举行会谈，讨论恢复两国使领馆运作的问题。那么因为之前双方互相制裁，主要是互相把这个外交人员赶走，双方曾经发生过摩擦。那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说，这次会谈不涉及政治或者安全问题，也没有讨论乌克兰问题。2016年开始，美国跟俄罗斯发生了几次相互驱逐外交官的事件，到2020年年底，美国在俄罗斯的使领馆只剩下了莫斯科大使馆。 那么这次会谈持续了6.5小时，会谈结束之后，两国代表没有向媒体发布消息。俄罗斯 总统普京2月27号说，俄罗斯和美国新政府的初步接触激发了希望，双方有意愿努力恢复关系。第三，韩联社报道，韩国国家情报院2月27号表示，有情报显示今年1月到2月朝鲜向俄罗斯增派了1000名士兵，这些士兵已经投入到俄罗斯的西部战场，就是库尔斯克战场。那么去年10月，朝鲜向俄罗斯派出了11000名士兵，主要也是去库尔斯克作战，其中已经有4000人伤亡。目前没有迹象显示朝鲜把阵亡士兵的遗体运回国。乌克兰军队在谈判前大举进攻俄罗斯领土，目的就是尽量的占领更多的俄罗斯领土啊，作为交换的筹码。那么所以呢，俄罗斯需要朝鲜支援啊。这是第三、第四。至于亚洲电台报道，美国众议院3个委员会宣布对中国系统性的利用美国初创企业的资助计划展开调查。那这样的调查会对硅谷产生很大的影响啊。硅谷现在特别尤其是那些初创企业。那这3个委员会分别是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色委员会、小企业委员会和科学空间技术委员会。委员会指出，中国通过美国的小企业创新研究计划和小企业技术转让计划，获取美国的技术用于军事和科技发展，危害美国的国家安全。那么这两个计划到目前为止已经发放了600亿美元的资金，这些资金可能已经被中国不当利用。美国国防部2021年的报告指出，获得美国政府资金的企业解散后，这些企业的研究人员都加入了中国的人才计划，支持中国军工企业。还有案例显示，有受资助的企业接受了中国国企的风投，并且和国防部合作，中国国防部合作啊。第五，美联社报道，美国旧金山联邦地方法官奥尔萨普2月27号裁定，联邦人事管理办公室指示各个政府机构解雇试用期员雇员是违法的。奥尔萨普下令人事管理办公室撤销相关指令。美国政府有200,000名试用期员工，占文职联邦雇员总数的10%。2月13号，人事管理办公室向各个联邦机构下达指令，要求他们解雇几乎所有试用期的员工。工会和非营利组织向旧金山联邦地方法院起诉了这个白宫的人事管理办公室，指出人事管理办公室没有权利命令其他的联邦机构解雇雇员。人事管理办公室的职责仅限于管理自己的雇员。法官阿尔普萨支持了工会和非营利组织的观点。截至目前，有30,000多名试用期员工被解雇。那么这一裁决并不意味着被解雇的员工能自动复职，法院将会进一步的审理这起案件。另外，川普政府要求各个联邦机构在3月13号之前提交进一步的裁员计划。那么这次将会涉及很多资深的公务员。这是第三、第五、第六。共同社报道，3名日本男子因为涉嫌违反出入境管理法，2月份中国公安拘捕了他们。这三名日本男子住在北京啊，那么其中2名男子是2月20号被捕，另外1名男子是2月23号被捕。相关人士透露，3名日本人涉嫌从事了和拘留事由不相符的活动，不知道到底是啥啊。共同社2023年报道说，2015年以来，至少有17名日本公民因为涉嫌从事间谍活动在中国被捕。那么最近一起是2023年的3月，安斯泰莱制药公司的一名日本籍高管在北京被捕。那么去年8月，中国检察机关以间谍罪对他提起了公诉。第七，台湾联合报报道， 中国最高检察院副检察长苗声明2月26号在记者会上说，中国检察机关已经办理了杨志渊的分裂国家案，还有李延赫的煽动分裂国家案。杨志渊是台湾的社运人士，是民主党的副主席，他是在2022年8月在浙江被捕，2024年9月以所谓的分裂国家罪判有期徒刑9年。李延赫就是台湾八旗文化总编辑复查，他是2023年3月底在上海被捕，他被控从事煽动分裂国家的活动。那么中国政府一直没有公开复查案件的调查进度，直到这次记者会才公开提出来。台湾陆委会2月27号说，这两人被中国政府当作指标性案例进行宣传，杨志渊已经被判刑，预计复查也会很快被判刑啊。陆委会将会继续掌握案情的进度啊。第八，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加拿大魁北克省省政府2月26号宣布，今年就是2025到2026学年留学生的配额是 6.32 万，同比减少 20%， 大减 大幅下降。魁北克省政府会在2024年的12月通过了一个法案，赋予教育部限制留学生入学的权利，主要是要减少整体移民的数量。2014年到2023年，魁北克省留学生的人数从5万上升到12万，涨了140%。另外，英国卫报报道，澳大利亚政府审查发现，父母签证申请的积压案已经大幅增加。那么截止2024年年底啊，等待处理的父母签证申请已经达到15万件啊。那么父母签证允许外国籍的父母和澳大利亚籍的子女团聚，可以获得临时居留或者永久居留权。那么目前最长的等待时间是31年啊，疯了吧啊。在过去三年当中，有2300名父母签证申请者在等待期间去世，2300人没有办法和他的澳大利亚的子女团聚。那么造成这个现象的主要原因是父母签证的配额受到了严格的控制。这不人道啊，这应该优先处理才对啊。第九，新华社2月27号发布了中纪委书记李希在中纪委会议上的工作报告啊。报告说，中管干部立案调查了92人啊，那么全国纪检机关立案了87万件啊。那么什么享乐主义啊，四分问题什么享乐啊，靡奢靡啊，形式主义啊，官僚主义啊，都是十几万起啊。其中有一个比较重要，就是追回外逃人员。追回多少？1597人啊，追赃达到了182亿啊，182.8亿。那么中间有很多处罚，什么党纪处罚53万。那么什么群众身边的腐败问题70万，都是以这种级别的规模啊。这是第九。第十，自由时报报道，台湾教育部2月27号宣布把中国的七家军工大学列入黑名单，禁止台湾的大学和这些大学交流啊。那么这七家中国的大学就是所谓的国防七子，包括北航，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理工大学、西北工业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就南航，一个是北航，一个是南航，北理工、南理工、南京理工大学，然后哈工大、哈尔滨工业大学，还有一个就是哈尔滨工程大学啊，这几个这叫国防七子，这些大学是和解放军有着密切的关系啊。2020年被美国制裁。台湾学者说，这些大学的学者都有军事和统战的任务，所以在国际研讨会上都会刻意的接近台湾的学者，用交流的名义 获取研究成果。台湾上个星期宣布禁止台湾的大学和暨南大学、华侨大学、北京华文学院、北京华文学院交流啊，现在加了七个大学啊，估计我认为还会增加。第十一，澳大利亚 SBS 电视台报道，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警方2月27号发出警告，针对最近呢，针对华人的诈骗活动有所增加。澳大利亚的维多利亚州啊，那么去年总共维多利亚州总共接到了200起针对华人的诈骗案件，那么受害者的经济损失超过700万澳元，所以大家要小心啊。那么这些骗子通常呢，要么呢就是冒充政府官员，中国政府的官员，或者是中国的警察，或者冒充快递员啊，通过微信啊，通过 WhatsApp 啊，跟受害者联系，说呢掌握了受害者涉及的非法活动，要他或者就讲他的包裹里面有非法物品啊，那么会不可能会被起诉或者是驱逐出境啊。然后呢，如果不想的话呢，你就要向指定的银行转账，汇笔钱给他。澳大利亚警方提醒华人，避免和自称中国政府官员的人进行金钱交易。遇到了可疑的情况要立刻报警。警方强调，报案不会对受害者的签证产生任何不良影响。12，泰国的民族报报道，截止2月26号，缅甸边防部队在打击电诈营区的行动中拘留了7118人，其中包括4860名中国人、572名越南人、526名印度人。这些被拘留的人大部分是被诱骗到缅甸从事诈骗活动，他们是受害者啊。那么目前这些人被安置在妙瓦底地区，他们陆续会被这个送到泰国的边境叫索梅镇啊，然后等候遣返各自的国家啊。13，自然杂志最近发表的文章指出，从2014年到2024年10年间，中国总共有2万篇论文被撤稿啊，占全世界撤稿总量的60%啊。那么中国论文的撤稿率达到了0.3%，是全球平均水平的3倍。撤稿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学术造假啊，撤稿率越高说明什么？说明学术造假的情况就越严重。那么在中国呢，凭职称、职位升迁、学位授予、项目申请都和发表论文挂钩啊。那么为了满足发表论文的要求，中国形成了非常完整的论文造假产业链啊，什么代写、代投、代审、英文润色、刊发，甚至整个的产业链非常的完整，而且大量的山寨期刊涌现，低质量的论文集中发表，然后再被撤稿，就基本上就这样啊。14，日经新闻报道，日本不动产经济研究所2月26号发布的数据显示，2024年日本新房的平均价格是6082万，折合是41万美元，同比上涨了8.9%，连续8年创新高。福冈的房价涨幅最大，涨了40%。东京圈的新房价格7820万啊，大概是52万美元啊，跌了3.5%啊。那么跌的原因是因为东京的房价比较高，房源也减少。那么去年日本全国新房供应量59500套，同比下跌了8.6%啊，原因是建筑工人不足。那么还有加班的限制，那么预计今年日本新房供应量将会达到62000套，增加4%。15，香港经济日报报道，福布斯杂志2月27号公布了2025年香港富豪榜，前五名李嘉诚是373亿美元啊，这都是美元啊。那么恒基地产的李兆基是292， 新世界的郑家纯啊，195，李锦记啊，我们是酱油李锦记，李锦记李氏兄妹啊，162啊，华人之夜刘銮雄啊，就是我面前有个什么期限，就是他写的啊，那是他写的，136啊，福布斯说，今年前50名香港富豪的财富3011亿美元，上升了 1.7。但是上升幅度赶不上恒生指数的升幅啊，那么恒生指数去年是升了 17.95%。 16，美国商务部2月27号公布的数字显示，去年美国全年的 GDP 2.8 啊，去年美国经济增长是 2.8， 那么前年是 2.9 啊，比前年略低了 0.1 个点。去年第四季度啊 GDP 增长是 2.3，那么预期是 2.3， 前值 3.1 啊，就是三季度是 3.1。 那么去年四季度个人消费物价指数 PCE 是 4.2， 核心 PCE 是 2.7。 那么这些数据显示，美联储降息之后，美国的消费在增加啊，经济增长仍然非常强劲。劳工部2月2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上个星期首次申领失业救济的人数24.2万，增加了2.2万啊，人数开始上升了啊。那么持续申领失业救济的人数186万，还可以啊，减少了5000啊。那么新的数据在涨啊，但是就业情况还不错啊。好，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来讲讲今天的主题：川普的关税真来了，中国经济千钧重压啊。两会新闻中心设在梅地亚中心啊，梅地亚中心这件事情已经发生了至少20年啊，至少20年。那么2月27号开始启用啊，两会新闻中心。那么新华社报道说，有3000多名中外记者报名啊，其中这个中国官方的记者，那么有2000人啊，境外记者1000多人啊。新华社说，记者报名数量比去年有进一步的增长，其实你把去年的稿子拿来一看，一模一样，官方的2000，境外的1000，你说有增长吗？零增长。但是就算是这样，他还要张嘴来撒谎。那么今年两会其实就是两个主题，一个是政治，政治的主角是习近平，我们要看看他在会上，在这次两会上有什么表现。因为去年其实习近平很不活跃啊，很不活跃，出来一两趟就不出来了啊。那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当然是经济啊，今年中国经济形势非常严峻啊，那么你一个不小心会有可能会出现社会动荡。为什么这么说？国家统计局公布了一个新的数据，这个数据讲什么呢？讲去年年底，截止去年年底，中国灵活就业的人数突破了2亿。那么占这个劳动人口将近1/3啊。什么叫灵活就业？相对灵活就业就是固定就业，就是你有固定的单位、固定的岗位，做固定的职务，你就叫我。就是叫稳定就业。灵活就业的本质就是打零工，打零工就是没有保障，朝不保夕啊。那么灵活就业通常分两类啊，在中国现在的情况啊，分两类，一类铁人三项啊，快递、外卖、这个网约车啊，这铁人三项，或者还有什么货车司机，就是在平台上找饭吃的临时工，这是一类。另外一类，早晨在路边卖早点，三和大神，外贸跑单，就是直接在这个市场上找饭吃的临时工啊，特别是那打零工啊，就是那些城中村里面，经常城中村里面，我前年看一个视频，广州一个城中村，早晨8:30，人山人海， 打零工的。为什么打零工？就没有固定工作，招不到固定工作，就没找不到固定工作，打零工。那这些人那吃饭都没有保障。那你想一下，中国就业人口 7.4 亿，就业人口 7.4 亿，城市的就业人口 4.7 亿，刚才讲就业人口的三分之一，其实这些人全部都在灵活就业全部都在城市。你差不多城市里就业人口当中小一半是灵活就业。什么意思？在中国的城市当中差不多有一半的人他过着灵活就业的工作，做的灵活就业的工作基本上是朝不保夕的生活。你想一下这是什么情况？在城市哦。所以你还能指望中国内部消费会有多畅旺吗？中国经济啥情况？这个指标胜过千言万语。那当然今天最重要的对中国经济来说最重要的重磅新闻是什么？就是川普宣布3月4号开始对中国商品再加征 10% 的关税。川普在2月27号就是星期四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他是发帖这么说，原定于3月4日生效的拟议关税将如期生效，中国也将在当天再加征 10% 的关税。那拟议关税讲的是什么？拟议关税讲的是2月4号美国对加拿大和墨西哥加征 25% 的关税，为了进行谈判推迟30天。那现在30天到期了，那川普就宣布对加拿大墨西哥征收 25% 的关税生效，3月4号生效。那么2月4号那一次呢，他针对一个是针对墨西哥，一个针对加拿大，那还有一个就是针对中国，针对中国是 10% 的关税，没有推迟，2月4号已经生效了。那现在呢，3月4号在2月4号的基础上再加征 10% 的关税，这就意味着美国对中国加征的关税是 20%。 那川普的理由就是毒品，那当然这是胡扯，这是胡扯，他就是要加关税，其他都是借口。那么2月27号下午，川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他进一步的明确3月4号对中国额外征收的关税 10% 的关税，川普是说10+10。那么川普是在2月27号发出的帖子，发完之后美元指数就弹到了 1.107 的关口，那么十年期美债收益率是上升了 5.7 个点，报是 4.306%。美股三大股指集体跳水，纳斯达克指数跌了 2.7%， 英伟达重挫 8.5%， 市值一夜蒸发2700亿。2月1号川普签署行政命令，对墨西哥加拿大关税征收 25% 的关税，对中国征收 10% 的关税。那么2月3号川普宣布延迟30天，加拿大墨西哥延迟30天，但是中国的关税2月4号就生效了。到了2月13号川普再签署一个公平互惠计划备忘录，要求美国的商务部和贸易代表办公室和每一个贸易伙伴实施对等关税。当时的商务部长卢特尼克说，所有的研究会在4月1号之前完成，川普就可以立刻采取行动。那么白宫当时提供了这份备忘录的事实清单，它里面提到了有几个对美国不公平的例子，其中包括美国进口美国汽车征收 10% 的关税，但是美国只征收欧盟 2.5% 的关税他举这个例子彭博社报道说，根据白宫分发的备忘录副本，新关税将会针对美国国家量身定制大概就是这样，马上也要搞 搞完了这两个，估计下一步就是就是这个了啊。那么2024年美国货物贸易的逆差是 1.21 万亿美元，同比增长 14%， 刷新历史最高纪录啊。那么其中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最大，3000亿，2954啊，其次是欧盟、墨西哥、越南跟爱尔兰。从贸易结构来看，墨西哥向中国出口的货品主要的是电脑、汽车、零部件啊。美国向墨西哥出口的商品最多的是炼油和石油产品啊。加拿大和墨西哥是美国原油进口的主要来源国啊。那么它美国的炼油厂，这个大概是供应美国原油需求的1/4啊。这是新闻，差不多就是这样。那我们来分析一下啊，影响有多大。瑞银亚洲首席经济学家汪涛今年一月份在瑞银大中华研讨会上发表了他的经济预测，今年的经济预测。他预测今年中国经济会放缓到 4%， 啊，去年是 5%，今年放缓到 4% 啊。那么显示中国经济今年肯定是比去年要差啊。那汪涛指出，中国政府如果加码对经济增长的政策支持，可以部分抵消美国加征关税以及房地产低迷带来的拖累啊。那么瑞银也预计啊，中国政府也许会在3月两会公布更多的这个政策支持的措施啊，并且在今年内和明年啊分阶段出台额外的增量政策措施。它是预期啊，实际上去年也预期，去年根本就没啥东西啊。事实上，瑞银集团去年七月发表了一个专门的研究报告。研究什么呢？研究美国如果对中国商品加征 60% 的关税，影响是有多大。当时的报告是认为它会导致中国经济增长减一半，经济增长腰斩啊。当时瑞银是预测中国经济今年会增长 4.6%， 今年变成4了啊。那么明年是 4.2% 啊。如果美国加征关税，就算中国采取措施刺激经济来抵消影响，那这两年中国经济会降到 3%， 降到 3%。 那么美国加征关税对中国经济的拖累有一半来自出口的下滑，另外就是来自消费跟投资的打击。那瑞银亚洲宏观经济主管胡一凡去年12月份认为，他觉得呢，中国经济今年增长目标应该是5啊，这是他猜对了啊。那如果川普政府加征关税，他说参考2018年到2019年的经验，那么对今年跟明年经济增长会拖累 0.7 到1个点的经济增长啊，会减少啊。那么中国还需要额外的政策来抵消这个影响啊。那我来讲讲我的看法。中国经济今年的核心问题跟去年是一模一样，没变过，房地产、地方债啊，这两个问题是中国经济的核心的问题啊。从前年的下半年到现在啊，出口一直是中国经济的核心增长动力。就是如果这从前年下半年到今年到现在，出口如果不是这么给力的话，中国经济更没法看啊。那所以呢，川普的关税肯定会给中国经济投下一个非常重大的影响啊。因为你要知道，增加关税增加 20%， 这是非常重的影响。为什么？因为中国出口商品普遍是薄利啊，所以你 20% 跟 40% 我觉得差不多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它薄利，它利润可能只有百分之十几啊，%几，然后你征收20%的关税，就算他把退税算进去，他可能还是没钱挣 他还是没签证，所以这件事情影响非常的大啊。这就是为什么外贸企业从去年下半年到今年一月份疯狂搬厂，原因在这里。去年中国 FDI 净流出1680亿美元啊，创下90年以来的最高水平，说明什么？说明外资在撤，外资在撤资，同时中国企业对外投资，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就是办厂1730亿，所以中国企业跟外资企业都在撤离中国，向外国转移。为什么？因为知道要关税啊。今年一月份 FDI 的净流出是多少？820亿美元，一个月相当于去年一半。说明什么？说明外资企业也好，中资企业也好，都在连滚带爬的跑路啊。这原因就是川普的关税。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中国今年最重要的增长动力就是出口将会遇到重大麻烦。你想，搬厂的意思是什么？搬厂的意思就是你原来出口额就没了呀。啊，所以大家知道，你看看一下房地产、地方债，再加上出口遇到麻烦，这就是中国经济今年的基本面啊。那中国政府现在是两个政策方向加力，一个是外资，一个是民企啊。外资最新的消息是工信部2月28号，他说他已经向北京、上海、海南、深圳四个城市和省啊，海南是省，其他是北京、上海、深圳是四个城市，总共13家外资企业发放了电信增值业务的批复啊。这13家外资企业可以开展什么呢？互联网接入啊、信息服务啊等电信增值业务啊。那么这13家企业包括德国电信啊、德国电信通信技术公司、西门子数字技术公司啊。那么中国其实是在中国加入世贸的时候已经承诺2010年之前开放电信业务啊，2010年之前开放电信业务，现在都已经2025年了，他才开到什么？开到增值业务，电信业务还碰都没碰到，而且还是四个城市试点。所以你说中国对外开放，你骗人也认真一点啊，这太不认真了啊。那私企这面是这样，我们之前讲过这个中国有个私营经济这个促进法在起草，我们之前说过那个法根本没有用啊。然后这个日经新闻发表中泽科二的一个评论，这个有点意思，他题目叫和习近平再次握手的马云，名字却没有出现在新华社的报道当中，背后的深意是什么？文章说，马云再次成为焦点，他在2月17号出席了民营企业座谈会。那么这次座谈会是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其他的领导人参与啊。那么马云的出现引发了中国民众的猜测，有人觉得他已经彻底被平反了，有些人认为事情没那么简单啊。那么马云出现在座谈会已经有人让人意外，但是更令人惊讶的是中央电视台播的新闻当中有习近平跟马云握手的画面啊，但是新华社发的官方会议报道完全没有提到马云的名字。文章说，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习近平允许马云重返公众视野，但是又刻意淡化他的回归。为什么呢？因为这样安排既让习近平保持了他的面子，又避免了老百姓过多的解读。说明什么？说明中共还没那么急需民企，还没那么急迫啊，没那么急迫，所以他还有点端着。等你经济救不下来，完全破败到没办法救的时候， 那个时候态度又不一样了。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那么多啊，我们今天留点多一点时间给大家讨论吧啊。我们下面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现在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那我们因为两会慢慢的要开了，我们也会慢慢的把报道的重点转移到这个方向来啊，因为这毕竟还是我们关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向，就是中国的政治经济仍然是我们报道的重点啊。当然最近有关川普政府的一些动作我们也是高度关注，因为影响很大啊，影响很大，所以我们两头我们都会兼顾啊。情绪，每次听到灵活就业的话题就觉得墙内一大部分人生活很艰难。是的，所有灵活就业的人口都是朝不保夕啊，朝不保夕。朝不保夕是什么概念？朝不保夕就跟你朝九晚五上班完全是另外一个不同的生活方式啊，非常非常压力非常大，压力非常的大。观点，贸易战不会直接压死中国经济，但会火上浇油。中国经济迟迟不见起色。换言之，如果此时美国依然是主要出口国，经济是不是会更好一点？啥意思？美国依然是中国主要出口国，那中国的商品不管以什么样的形式，最终还是卖到了两个地方，一个就是美国，一个就是欧洲啊。欧洲比较难卖一点，因为欧洲有那么多个国家不大好卖，跟美国有点不一样。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单一市场，欧洲还没有做到，还没有做到这一点。所以欧洲仍然是中国很重要的出口市场，但是其实中国大部分的产品拐着弯还是到了美国。你比如说有些厂，他原来在深圳，在东莞，一看形势不对，赶紧就搬去了柬埔寨。那他那个时候，他为什么，大家知道为什么东南亚会变成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原因是中国大量的把它的原材料出口到东南亚。因为我厂子搬到了，我原来厂子在东莞，我现在搬到了柬埔寨，搬到了金边。那我金边啥都没有，我不能本地采购，我只能从深圳或者东莞向这个金边厂发货，把原材料什么全部出口到那边去。所以东南亚成为中国最大的，但实际上柬埔寨这个厂子做的这个产品最终还是卖到美国去。所以你可以看东南亚向美国出口，其实就是中国的厂子搬到东南亚再向美国出口，主体没变，地点变了。所以实际上你把大部分东南亚出口的这个出口美国的金额打个七折加到中国的身上，那就差不多了，那就差不多了啊，差不多就是这样。观点，我觉得中共不会打赢这场贸易战，美国可以用替代中国的国家很多，而且有部分产品川普就是有意通过这种方式让他在美国制造。就以日常用品来说，日本进口到美国的商品目前仍然保持多项产品零关税，而这些产品中有些是可以替代中国进口商品的。尽管北京宣称可以往非洲、南美洲、东南亚拓展市场，但是这些区域的消费力有美国这么强劲吗？这就像中国企业企图仿制古代丝绸之路，创造一带一路，但是两者需求相异，后者很难取得前者那样的成就。台湾在失去中国市场时也曾经想以欧美市场替代，但是发现以石斑鱼来说，只有大陆人爱吃，欧美人士对这种鱼兴趣缺乏。于是我们可以肯定，有些市场对于出口某些出口国而言，失去就是损失，你很难找到替代市场，而有的时候这些市场的消失就代表着市占率的锐减。 第一个，大家知道几个基本事实，美国通胀一下降，通常原因是什么？通常原因是从中国进口的货品增加了，通常就下降，这是第一个，大家记住这个，这个很重要啊。第二个，从目前来看，全世界还没有一个国家能够替代中国，就是以这么大的供应量来说，是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做到替代中国，做不到，任何一个品类都做不到，中国的量太大。大家知道，中国生产了全世界 40% 的工业品， 40% 的工业品是中国生产出来的，所以这一点是没有办法替代的，这是第一条。所以美国要解决通胀的问题，就要多进口中国货。但是如果美国减少进口中国货，美国的通胀一定会上去，这就是很简单。为什么？因为只有中国能够做到这么大规模的生产价廉物美的商品，其他国家还做不到，还是做不到。这个大家要理解这一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看到的很多啊，在东南亚也好，在什么什么墨西哥也好，出口的向美国出口的商品，其实都是中国的商品，啊，都是中国的商品。所以，川普的这个政策关税想去改造在美国制造，这不切实际，这是不可能的。美国有制造业，美国是有制造业的。很多人讲说美国没有制造，这样的胡扯。波音飞机不是制造业，对吗？美国的医疗器械不是制造业，美国有非常强大的制造业，只是美国不做暖水瓶，不做家具，不做这种低技术的制造业，美国全是高端的制造业，这是第一个。美国想把这些低端的制造业搬回美国来生产，那是不可能的，那是不可做不到的，做不到的事情。所以川普不大懂，老实讲，川普不大懂这个事儿。他觉得，我的选民是蓝领，蓝领工作岗位就是制造业，那我就要想办法把制造业拉回来，那我的蓝领选民不就有了工作岗位吗？川普只能是这么简单的逻辑思考，他没有更深的思考，他这个政策的本意就是这么简单，多了没有。但是这件事情靠谱吗？当然不靠谱。为什么？因为这种低技术的制造业在美国是没有市场空间的，你加再多的关税都没有用，明白吗？代价是什么？代价就是美国的通胀会跑到天上去，美国通胀要跑到天上去，股市会跌到泥巴里去。为什么？因为加息啊，美联储要加息啊，因为通胀一上升，美联储必须加息，美国一加息，这股市不就跌到泥巴里去了吗？就这个其实很简单的道理。川普那么喜欢看股市，他愣是没看懂，你说。观点，关税会保护美国本土企业，但会打击美国的外贸企业，改变美国的经济结构，迫使企业减少依赖中国进口。那关税的目的是什么？关税的目的只有一个，关税是一个大坝。拦住什么？拦住进口商品。那拦住进口商品的目的是保护国内的企业，所有的关税都是这个目的，大家记住，所有的关税都是这个目的。那问题是，川普这种，你要知道，美国一百块钱，比如说美国一年要需求100块钱的商品，美国自己做多少呢？美国大概做10到15块钱的商品，美国大概有八九十块钱的商品要从其他国家买。为什么不能够用这个？因为你的一个国家的资源是有限的，你这边搞金融，你这边搞军工，你这边搞这个搞那个，你搞高科技，你又搞互联网， 你没那么 多人手，没那么多资源去搞制造业啊。而且你当你做这些产业的时候，你的工资就上去了。你怎么可能用这个工资去做制造业？那是不可能的，特别是低端的制造业。所以你把那个大坝拦起来，不让商品进来的后果是什么？你既保护不了，因为这里面没有工厂啊，美国国内并没有这些工厂，做扫把的工厂有吗？怎么会有？对不对？你不可能做这些事情的呀。所以这件事情，从经济政策来说，负分，一分都拿不到，负分，理解吗？啊，所以保护国内的产业，通常呢，通常是什么情况？通常就是我遇到了某些困难，我临时保护一下，不会长远保护的。长远保护，除非有些特殊的行业，你比如说日本的粮食啊，大米进口它是很高关税的。为什么？它保护它的农民。为什么它保护它的农民？因为它的农民，它的日本的那种大米跟其他国家大米不一样，它就怕其他的冲击它的市场。那农民那么多，那选民一不小心就把他首相给选下来怎么办？所以他就保护他，他就不是临时的，他是长久的。所以日本的这个保护，很多国家都这一类型的保护是存在的，但是不会保护这种制造业家电行业，那疯了，美国根本没有这些行业，你保护他干啥？保护啥？就没有概念，没有常识，完全没有常识。观点：加征关税只是从外面把门关上。中共支持俄罗斯、朝鲜、伊朗的时候，你们可曾想过，中国被经济孤立是中共罪行带来的代价？我不知道你在说啥，我不知道你在说啥啊。经济被孤立，中国经济没有被孤立，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品生产国，同时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国。中国是最大的贸易国，中国用美金用的全世界最多就是中国，理解吗？中国没有孤立啊，就我们要了解真实的世界是怎样啊。提问：目前全球金融市场处于高位，泡沫严重啊，这是你的前提是吧？啊。随着国际形势风云突变，全球经济困局愈演愈烈，这我们怎么就看得像新华社的稿子呢？请问王老师，这会不会引发一场全球性的金融海啸？第一个，泡沫严重，这是你的判断，不是我的判断。我不觉得你说的对。你首先这经常挖坑给我跳，我不认同你的前提，说我不评价你的结论。提问：王老师，是不是出口早就出问题了？传统出口类的都是衣服、玩具之类，这些项目是不是已经衰退了？就靠电动车、太阳能板顶着出口。中国的汽车出口很少，金额很少，跟传统出口差得远呢。这些习近平所谓的新质生产力，它的出口大概中国的5%都不到。5%都不到，所以那个对中国的影响不大。服装出口在衰落，原因是很多的服装厂迁离中国。迁离中国的原因是新疆棉，受新疆棉的影响。因为新疆棉花基本上是中国最好的棉花。那你要在中国做服装厂，你很难避开新疆棉花啊。但是美国又在制裁。你如果你这衣服是要卖到美国去的话，你就很难搞，会经常出问题，所以出问题一批货你这厂子就倒了。所以大部分情况就我就搬走呗。所以服装厂越搬越少，就这种情况。基本上中国新质生产力的出口增长很快啊，增长很快，但是基数没那么大。所以他对中国的出口帮助还没那么大啊。请问王老师，对乌克兰矿物协议怎么看？ 没得看，传出来的一些东西非常的非常少，信息很少，无法判断啊。要等他公开了以后我们才知道啊，现在这么判断不了，不知道。因为这里面有两点，第一个关于安全保障，川普一直讲我没有安全保障，没啥安全保，他说没啥安全保障，他说没有安全保障我还放心一点，就现在就是没有，他说没多少安全保障，这里面可能就有个坑，就可能还有一点，那有多少呢？你不知道，不好说。所以川普嘴里的话你不能信，你不能完全不能信，他都是不断的重复那些谎言，他不断的重复那些谎言，不断重复的谎言的目的是什么？就洗脑，给川粉洗脑啊，他用这种方式来洗脑啊。你看他不断的强调欧盟给乌克兰的钱要拿回来，所以我就拿回来。美国怎么可能上从乌克兰那拿钱回来？那是不可能的呀，乌克兰现在都没钱，你怎么拿？拿什么？拿矿吗？矿你还得去挖，没用的。而且你就干四年，四年之后后面的总统大笔一挥不要了，不就完了吗？真是，对吗？情况国内财政应该非常紧张，我这里二线城市这几天完全见不到警察站岗，往年两会这个时候会有大量出来维稳，而且以前七点之前开车不会被罚款，前几天早晨六点十三分在一条限速六十的路上开，开了六十七，第二天收到罚单，罚一百。财政显然是非常的困难，地方债现在已经到了，原来是区域级政府有问题，现在市级政府都有问题，工资的问题啊，工资市级政府都没办法保障的了，所以很大的问题啊，所以基本上大部分的公共服务都没办法保证，你看吧。我估计今年有些城市的地铁啊就未必能开那么久了啊。提问：房地产暴跌主要是二三线城市，一线城市好像非常抗跌，这是错的，这是错的。昨天我看见他们说古北啊这些地方基本上上海的房价大概跌了 35% 左右吧。啊，谁说抗跌？覆巢之下焉有完卵啊。啊，一线城市红基线，这全是地产中介的说法，不会有红吸。你现在去看一下，北京的人多了吗？北京的人少了。北京、上海、广州、深圳一线城市现在打工的人少了，为什么？没岗位呀，没岗位呀，啊，没岗位，那么他在那儿待不住啊，啊，不存在。一线城市一样照跌，深圳应该跌超过 40%， 50% 以上的了有啊。深圳、北京啊，北京跌的也很猛啊。我朋友刚回来，卖了三个月没卖掉，还是回来了啊。观点：中国是压榨工人的劳力才能压低价格，就是这样，就是这样啊。所以全世界无法取代。所以另外我见过连续上班24小时。然后休息24小时工作制，在租机的店口 ，OK。情况我是微型企业主，技术第三方，作为南北全国项目，今年经济感受比去年的债还要难，是今年是今年肯定比去年差，这没有疑问啊，这没有疑问啊。项目更难成，合同赖耍赖皮，大量的企政府、国企、央企。需求其实是给他们上一级单位写作业，不是真需求。一些大政府、大国企、央企触角跨行业领域乱探，有钱就抢。更多的项目设立内部深度操作，投标走过场，或者中途为了自己的利益反复废标、重开标。一些企业为了活命，卖加盟、卖客包啊。那现在 现在你有两个钱，千万要小心被骗掉啊！现在到处都是骗子，到处都是骗子啊！那些做外贸转内贸的，没有不被骗的，没有不被骗的啊！情况一个朋友是广东商会的会长，另外一个是浙江商会的会长，5年前就组团带着企业撤离国内，东南亚、东欧都有。关税的压力对于很多国内大中企业来说已经不再是新闻，这次新增加 10% 的关税，首先压力最大的是小微企业，其次是外贸服务型的企业，杀死民企最后一点苟活的希望。这不是 10%， 20%， 10%， 2月4号啊 10%， 这次3月4号再来 10%， 总共 20%。情况最近关注了一下天津房价，房子挂牌价确实没跌多少，但是根本没成交，挂几个月甚至没有看房呢。你挂那个没用啊，没意义啊，看挂牌价有什么意义？没意义。你要进去问这房子多少钱，你看有买房子那个那给你推荐你就知道是多少啊。观点，这两年身边的亲戚朋友都很多失业，也从中听到很多公司工厂倒闭的事情，网络上都是报喜不报忧，但生活活得好不好，对未来有没有希望，自己还是能感受到。网络上流行一段话叫朝气蓬勃的老年人，死气沉沉的年轻人，你还少了一句话，生不如死的中年人啊。为什么近年来广泛流传，或许是大家心中的共鸣啊，你这有点慢啊。去年就共鸣过了啊。观点，一线城市二手房肯定是跌的，每个小区不一样。我朋友在北京四环内去年11月买的房，原来1700万，他买成了1200万，都不止30%啊。观点，在墙内那过千万的房子那跌得更大，面积越大跌幅越大，为什么？金额太高了啊。观点，在墙内就感觉到最近几年经济很差，政策也反复无常，政府公信力非常差，个人崇拜风气很重，这样最最终结果就是战争来转移矛盾又来了啊。很多人用不生育来抗议政府，放弃生育权来抗议，太可悲了。观点，年轻人20-30岁的人是这个社会最大的消费人群，只要这群人失去了工作，没了消费能力，那么这个社会的经济距离停滞和崩溃差不远了。 OK， 情况，爸爸最近失业，他原本是港企房地产中层精英，眼看着他的同事一个个离开，苟活了这么多年，最近还是没熬到退休，50+的人也不知道能不能顺利的找到工作。50+还是中层，不可能找到工作，不可能找到工作，做点小买卖唯一的可能性是这个。通常这个年龄呢，要么呢就去创业啊，这个是更不可取啊，要么就去跑滴滴啊，自己的车拿去开一下，差不多大概都是这样。找到工作，除非自己有之前已经安排的人脉，那是另外一回事啊。情况，我在重庆大学刚毕业，花了一个月走了140公里，没有找到工作。啥意思？花了一个月走了140公里，没有找到工作。这里基本是电销啊，电销啊 ，OK， 网店，电销打螺丝，要不就是诈骗，底层的机会真的很少。双休在这里是非法行为。工资基本上是无限接近法定薪资啊，就是最低收入了啊。情况，我美国 MBA 毕业，工作年龄10年，包括3年海外经验，33岁回上海照样找不到工作。HR 只问我一个问题：结婚了吗？我现在失业4年，完全没有想法了。美国 MBA 毕业，回中国。33岁回上海照样找不到工作，肯定找不着啊。33岁 超龄了，超龄了啊，33岁超龄了。他们现在要你小年轻，小年轻工资又低啊，而且听话啊，然后又不用啥福利啊。我觉得你还是应该去海外吧啊，去海外吧。情况吉祥三宝都第三样，正在加速年轻化。现在基本上像保安一样，很难见到那些保安队没几个牙的情况，全部都是青壮年啊。失业的加剧导致人们不敢消费，也不敢消费又导致了失业加剧。中共根本没有应对过像美国那样的大萧条，我真的不知道他们怎么办。他们不办，为啥？不办也没事儿，对他来说啊。所以现在的情况是什么？现在我刚才讲，如果中国的灵活就业人口真的超过了2亿，意味着什么？如果经济市面的景气度在下降的话，这2亿的人就会出问题。真正出问题的就是2亿。中国还有2亿，2亿什么？农民工啊，农民工，2亿灵活就业，2亿农民工。农民工呢，我觉得现在有回去了一大半啊，回去一大半，因为找不着工作。为什么？农民工最大的就业群体是什么？建筑啊，建筑工地。建筑工地基本上就是卖劳力，没有技术啊。那很多农民工就是去建筑工地搬个砖啊，这干这些活。那你现在没有建筑工地，为什么？没有基建啊。基建没有项目，房地产也不盖，那这些农民工怎么办？他也没有技术，所以他就回去了。所以农民工2亿，我估计有几千万已经回去了。你现在这么搞，再有2亿，如果经济景气度再往下一点，那很多人生存会有问题，没饭吃啊，没饭吃的后果那就是动荡，社会动荡啊。情况用自己的车开滴滴现在不行了。我弟弟在开，我说你为什么不用自己的车，要用公司的？他说用自己的车会被钓鱼，尤其是火车站、机场，因为按照法规，只有租公司的运营车才是合法的，自己私家车原则上是非法运营。OK。情况最近办了一张信用卡，关注王老师好几年，终于可以充会员了啊！谢谢啊，谢谢，谢谢王老师一直的陪伴，你是我的人生导师，不敢当。我还把你推荐给了我的好朋友，他也很喜欢，目前正在准备雅思，希望早日通过考试，留学成功，加油啊，加油啊。情况19年疫情开始关注王老师，每期不落，曾经留言过，感觉工作很迷茫，今天终于离开了工作多年的体制内单位，马上就要到外国驻华机构工作，谢谢王老师，加油啊，加油啊。情绪听王老师5年的节目，终于等到了第一次留言，跟你分享好消息，已经落地日本，成功的迈出了新生活的第一步，加油啊！非常高兴啊！感谢王先生的一路陪伴，每个人都有权和机会选择自己的人生，正如先生所说，首先要建立清晰的愿景，用这句话希望在鼓励那些有想法的人们。飞机起飞的时候，我紧紧地握着太太的手，闭上眼睛，让眼泪默默地安静徘徊，对飞离的这片土地没有什么留恋，你努力的过往终不负未来生活的期望。很好，很棒啊，很感动啊。好，明谢党 Jack， 谢谢。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